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是查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第一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耶稣受试探。现在呢，我们讲到耶稣在这里就受到三种的试探啊。第一种就是当他四十天就进食之后呢，经文就说他饿了。他饿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 basic need。 那 Maslow 这个 psychologist 他曾经讲过，人呢最有五种个的 basic need， 最低的就是 basic need， 就是他的饿，他的 emotion 的 development， 他的最重要的就是饿的时候。那么耶稣的四十天的进食，他就饿了。饿的时候呢，魔鬼那个试探人的就出现在面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就吃。所以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人靠的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的话。这个就是像示弱那时候夏娃备受试探的时候，神说你有各种千千万万的果子能有吃，唯有一个不可吃。那么夏娃就是要吃哪个果子，这个是肉体的成语，要发动他的心里面。然后第二个试探就是魔鬼就带耶稣去圣殿的房角上面，就说如果你是神儿子，你得跳下来，因为神会保守你。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到这个试探，那么我是什么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什么人？我根本就应该有同样的待遇，这个叫今生的骄傲。当时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就说：如果你吃了，你就与神同等，你可以分别善恶。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不可试探你的神，不可试探你的神。然后第三，魔鬼也带耶稣去高山上去看这个万国的荣华，就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那么夏娃看见那个果子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果子是非常漂亮非常美好，就吃了。但是主耶稣在这说当拜你的神，所以他就主耶稣就用经文用敬畏神的心来咀嚼了魔鬼的三个试探。那么可以问，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个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你看见耶稣在第三章里面他受死之后出来的时候，那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天父也发声音说你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他一个人生的高峰啊。但是立志圣灵就带他去这个旷野里面去受这个试探。为什么受个试探？其实也是同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就是 identify 他和众人、众门西人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他说他自己真人为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然后第四章十五十六节的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有得着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可以做个小小的见证哈，就是昨天牧师叫我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 suppose 要预备咯，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干完了这个祷告会，回家就五分钟路程，就我的太太吵起来了，心里很不舒服，也没有时间预备了，也没有心情去预备，就睡觉了。但是今天早上三点多钟起来就对他 say sorry。我觉得很多时候魔鬼会，尤其是我们要工作的时候，他会试探我们，会让我们跌倒，这能够阻挠神的工。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个思想里面，在这个经文你们很熟了，我是叫大家思想一下，到底圣灵在什么地方在你身上做工，在什么地方你跌倒过，但是圣灵扶起你起来。我们大家分享。
在难处中，我有的时候 我会怀疑，或者就是说对神失望。那现在看到耶稣，他是这样子，信心这么大，他完全可以就把魔鬼的这种试探完全把它推翻。那我现在以后，我想我应该学习这个耶稣的精神，不要被撒旦的这种控诉，然后怀疑我的神。
好，谢谢徐辉姊妹的分享啊，欢迎大家又回来了啊。读这一段啊，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魔鬼是真实的，魔鬼是真实的啊，这个是现代人，包括现代的基督徒要常常被提醒的啊。圣经把这一段记在这里也是为这个目的，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不是特别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刚才这个梅弟兄让我们对比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神刚刚造了亚当夏娃，而且称这一切都是好的，之后没有过多长时间，这个魔鬼就会出来啊，那都是好的，那看看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反应如何啊。耶稣基督刚刚受洗啊，我们昨天讲啊，他是作为天国的君王登基的大典啊，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一个高峰产生以后，马上魔鬼就会出来。神刚刚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上魔鬼就出来讲话说，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针对这一点。在伊甸园里哈，这个神说这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魔鬼马上就说，神岂是真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意识到哈，这个魔鬼的存在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也谢谢刚才美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啊。本来说的好好的要带查经的哈，结果就跟太太吵架，魔鬼就在那里呀，随时都在等着哈，抓住人的弱点。刚才我们在小组里分享特别讲说，这个魔鬼的试探常常是他知道人的弱点在哪里。在伊甸园里他没有直接对亚当讲话，而是对夏娃去讲话，抓住那个容易被攻击的破口。在旷野耶稣基督禁食40天了，最饿的时候他就先提这个吃的事情，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身上的弱点呢，魔鬼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尤其是在这些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哈，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紧紧的抓住神，不要离开神哈，因为魔鬼是真实的。那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也联系到刚才梅弟兄提到希伯来书的经文，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圣灵引耶稣到旷野啊，圣灵也使用马太把这一段很清楚的记载这里，就是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是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些试探的啊！耶稣基督替我们在旷野当中胜过了魔鬼，今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啊，也用神的话语啊来抵挡魔鬼一切的引诱和试探。
因为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牧师提到，我就觉得很好，我起先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昨天我们在说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华妹问了一个问题，说是只有谁听到，只有马太吗？就是我们，然后现在再看到牧师刚刚讲的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魔鬼也听到，所以魔鬼第一句话就用这个来试探，我觉得好棒，感谢神。
对，这个我也想到了这个昨天我们那段对话哈，神在天上所讲的话到底谁听见了、有人听到了，耶稣肯定听到了、很有可能施洗约翰在边上也听到了、但很重要，在灵界里面天使魔鬼都听见、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有形的世界，也有一个无形的世界、
我刚才也是就是分享说这三个试探都是为那个特定的时间准备的，一个是他已经很饿了，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神刚宣告过耶稣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同时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刚刚经历了40天的禁食，那本身就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 就是在40天以后，我肯定是就是又有神宣告我是他的爱子，然后我自己又完成了40天的禁食，一点都没有问题，正是非常有自信心或者说比较得意的时候，所以魔鬼就拿这个来攻击。就是同时我们讲到他能够行异能嘛，然后魔鬼就说啊，那你把石头变成饼啊，然后或者是你是神的儿子，那你跳下来神会就是接住你。然后最后他的试探就是其实神已经给耶稣的那个荣耀啊，他意思说我可以马上就给你，你只要拜我的话，这你所看到的都可以给你。所以都是就是专门是为个人设计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所以魔鬼是很厉害。
这一段里面看到魔鬼三个名字啊，魔鬼被称为试探人的啊，第三节，所以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会试探人。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试探啊？所以这个概念呢，在雅各书第一章解释的很清楚啊，就像那个钓鱼啊，就是那个鱼钩上面挂着鱼饵，让那个鱼看到以后呢，就走偏了路啊，游过来，他看到那个鱼饵好吃，却没有看到后面有个钩子要勾他。所以这个试探就是魔鬼用来啊，吸引我们眼睛，吸引我们心思，吸引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去离开我们本来走的好好的这条路，却跟着魔鬼的试探去行。试探啊，所以这是魔鬼做，魔鬼是试探人的啊，试探特别称他试探人的近前来。那第二个名字魔鬼是控告者，魔鬼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叫控告者，所以一旦人被试探犯了罪之后，本来是魔鬼在试探呢，结果魔鬼反过来就会控告这些犯罪的人。第三个撒旦啊，撒旦是什么意思？是抵挡者啊。所以这三个名字啊，就让我们知道啊，魔鬼做的事情的方式，他还会控告，然后呢，他整个做的这些事情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挡神的计划。他为什么把最后那个试探留在那里啊？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了，你不要得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吗？你只要拜我一次，拜我一下，我就把这些给你了，你不用吃苦了，你为什么非要上十字架呢？哈，所以这是抵挡神的救恩的计划啊。所以今天魔鬼也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三件事情：试探、控告和抵挡。
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小组的分享，我们是讲到的三个试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肉体的试探是什么？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做晨更，已经是一个肉体的试探。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你们有20多个人，现在超过30人。这感谢主，赞美主，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来到里面，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追求他的话语。第二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今生骄傲呢，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是我以前有个老牧师，在英文教会里面，Pastor Dell， 他是70、80了。有一次我问我太太要拿一些圣诞节的 decorations， 他就答应我们去那个 stage 上面，然后呢他 stage 很多 shelving 嘛，他就打开个长梯，然后自己爬上去，就拿个的 container 呢，我问我喝得不得了，那不是你摔下来这怎么办？但是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用他的 example 来带着我们做一个日常的生活，他没有什么价值可以摆的，真是我就很佩服他的这个谦卑的态度。能够眼目的成语，您的成语呢，那么 Vicky 姐妹的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很多好的东西，我们都引起我们心中的意念，我要不要买这个新的车，我要不要买一个新的房子，我要不要买这个手表啊，这些我们看电视里面很多广告的 advertisement 都是引到我们这么的过得好的生活，这个就是眼目的成欲。所以说刚才牧师所讲到，所以说魔鬼 是 offer 耶稣一个 shortcut， 就是你不需要走。我当然魔鬼知道耶稣的降世为人，他但是他不知道他有走世界的道路。And still， 魔鬼 offer 主耶稣一个 shortcut， 你就会接近，你就可以让人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要找这个捷径，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有时候圣灵可能会带我们到一个旷野里面，让我们亲亲密密与主相交。
你看，我觉得那个这个魔鬼啊，这个撒旦一直讲说啊，你是神子，你是神子，就让他就一直引导这个耶稣，就说你是神子，而不强调你没有讲，完全没有讲说你是人子，就是真的是在阻挡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在小组也讲，就是说，你看主耶稣，连主耶稣都会受到这个试探，更何况我们人呢？那主耶稣三次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真的，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生命，是力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读神的话语。呀，就这样，这是我分享。
我刚才回到那个梅弟兄刚才说，因为我进来小组晚，我觉得我们早对我而言，我自己个人而言，这个灵修哈试探，我觉得应该说是神给，应该这样说，每天早上起来这么一大早爬起来来参加这个灵修 ，consistent 持之以恒不间断的，是神给我的试炼。哦，然后当我受到阻碍的时候的是魔鬼的试探，我觉得是一个同时的，我觉得一个征战，一个属灵，我个人而言哦，不是就是我个人的状况，是算是我个人扛起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试炼与试探，我觉得在我这个里早上灵修是共存的，就是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 Vicky 哈。他又带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试炼啊。你看这一章的第一节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啊，他不是被魔鬼催逼到旷野的啊，是圣灵主动引导耶稣基督进入旷野的啊，这是试炼。神要借着试炼啊来显明耶稣基督不像第一个亚当那样一试探就犯罪，不像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样不停的 complain，不停的这个埋怨神，不懂得依靠神啊，所以这是试炼，通过神的试炼显明这个幕后的亚当超过这个第一个亚当啊，显出这个上帝所拣选这个真儿子要超过以色列这个曾经做过神的儿子的啊，在不断的失败啊，所以在耶稣身上啊，那个献祭的神的羔羊要提前几天要先拿出来检验，以后一点瑕疵都没有才能献祭啊。所以经过这个试炼40天，这个试炼让人让天使让魔鬼也都看得很清楚，耶稣是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啊，他在十字架上献祭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另外一个 balance 大家要注意啊，魔鬼很厉害，他很聪明，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啊，他知道人的弱点啊，但是魔鬼不是神，他不是无所不知的，魔鬼还有能力啊，他活了几千年了啊，这个他有属灵的能力啊，但是他不是无所不能的。那魔鬼呢，他是被造之物啊，堕落的天使，他不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你看到最后一节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所以在耶稣的这个得胜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是魔鬼是可以被战胜的啊，虽然有亚当的跌倒，有这个以色列人的跌倒，有前面所有的人都跌倒了啊，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行使神子的能力，就在这里作为一个人，他就使用人所能够使用的所有的资源，神给的话语啊，神给我们的信心啊，来显明说我们胜过魔鬼是有可能的，魔鬼是会离去的啊。如果我们像耶稣这样啊，支取神的恩典来抵挡魔鬼的，魔鬼拿我们没办法，他只好就是灰溜溜的就离开了。
今天一开始梅弟兄给我们看了一节圣经啊，讲到说耶稣他凡事都受到试探，所以可以搭救我们，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耶稣他是圣灵怀孕，然后所以耶稣是没有罪性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问说，耶稣他是没有罪性，所以他受到试探的时候跟我们有罪性的人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然后也不知道大家觉得耶稣没有罪性受到试探跟我们有罪性的人受到试探强度是不是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梅弟兄刚才跟我们引用的那个圣经、说耶稣凡事受到试探，所以可以搭救我们这些、也凡受试探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受的试探的强度不小于我们、okay? 如果耶稣受试探的强度小于我们的话，我觉得耶稣就没有办法做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受到的强度不一样。你没有罪性，所以你感受不到我有罪性的人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罪性跟一个人是不是非得要犯罪，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亚当夏娃也是从没有罪性犯罪变成有罪性的。我提这个是因为会听到有人说，因为我们是有罪性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不得不犯罪、我觉得这种都是借口。我觉得像耶稣这边，耶稣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不犯罪，他是因为他，耶稣这边让我们三次都看到他是因为用了圣经的话，他是因为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所以他不犯罪。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鼓励我们、我们不用觉得我们因为是罪人罪性，所以我们好像碰到罪我们就抵挡不了受不了、耶稣是用了圣经的话，我觉得我们一样、我们一样可以有用圣经的话来 抵挡各式各样的罪，我们一样可以不犯罪。
我是觉得华梅刚才那个comment 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魔鬼的试探都是为专人设计的哈，所以他三个试探其实跟罪性都是没有关系，而是一个是针对肉体的，一个是针对耶稣是神子的这个身份来设计，所以就是他知道你每个人的弱点是什么。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罪性的问题本身，这个就有点是在狡辩哈，因为你一旦说罪性和没有罪性，但如果有罪的话，我说我的罪性比你更强，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的试探有多强，所以这个可以无限的 argue 下去，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狡辩，我觉得。
感谢神，越多越弟兄姐妹愿意分享，而且都是抓到重点。这一章或者我们今天读的这十一节经文，如果我们参照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一开头就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这点很重要。在第三章的末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被高立为基督。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就知道他被高立为基督，这点很重要。但是刚刚牧师已经讲了，他是以一个人子的地位接受试探，这就为什么第二节说他饿了，四十天不吃不喝之后，他真的饿了。然后这一节的、这一段的最后一节说，于是魔鬼离开了他。路加福音说，魔鬼就暂时的离开了他，还会再回来的。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凡事受试探，还没有完呢、但是魔鬼相当的狡猾，在他被高立为基督，在他圣灵充满之后，而且在他还没有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先下手为强。因为我们明天读到十七节以后，他才招门徒，才传天国的福音，而且趁他在旷野四十天不吃不喝饿到不行的时候来试探他。哇，这个很厉害，魔鬼很聪明、就找人最软弱的地方下手，这招不行再换下一招，下一招不行再换下一招。那这边刚刚 有人已经讲过了、三次的试探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他，这点相当重要。 即使他被圣灵充满，他还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那我在小组就鼓励大家说，哎，你们都还年轻呢，要背圣经呢。有时候你要魔鬼来，你要抵挡某些话，在某一章某一节你就讲不出来啊。为什么呢？没有背在脑海里面。所以我跟他们讲一个例子，我90年代在修神学课，有一个老师有一天就来了，拿一个 shopping bag， 他说你们猜里面是什么东西，抽出一张 index card， 这边是经节，后边是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后面就是经文。他说我40岁开始这样背圣经，他那时候大概65岁。所以我们信神，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知道圣经对我们的重要。那怎么牢记在心里面呢？就是经常的读，而且要有系统的读，而且用个方法帮我们背。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耶稣是一个人子，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啊，三次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的话来讲。那我们是谁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第六章就讲，要穿戴全副的军装，里面有一个武器就是神的话，不单可以防卫，而且可以攻击啊。然后我们那一组有几个年轻的，我说你们快点背啊，你们还年轻呢。真的，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有时候就用得到。你传福音的时候用得到，你抵挡魔鬼的时候用得到。魔鬼是无所不用其极，狡猾的要命，我们只有装备自己才能够抵挡他对我们的攻击。好了，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现在开始周五查约翰一书嘛，那我们这次就设定一个目标哈，每周背一节经文。那上个星期五回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背圣经哈。你们猜猜看，第一个把这节经文背出来的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
年长的。
是李长老。
是李长老，在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啊！感谢主啊，神让我们看到这个背圣经是每个人的啊都要做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哈、啊。这个谢谢吴长老对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哈、啊，把神的话记在心中，我们可以有属灵征战的武器。我们可以有生命供应的粮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早早起来来读神的话哈、啊。那像4章4节哈、啊，如果你还没有背过的话，马太福音4章4节，一定要把这节经文背下来哈、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啊。李长老和童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真是爱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出席的有33个人，我们真是看到你一天天的增加这个成功的人数，这是你的恩典，也是你圣灵的工作，我们为此来向你感恩。主啊，感谢你今天通过梅弟兄的带领，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这个问题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功课，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每天在晨更的时候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么一个饥渴的心，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在你的面前能够把你的话当作是我们生命的粮，当作我们前面路上的光，使我们能够真正用你的话来随时引导我们每天走的道路。主啊，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自己软弱和我不配，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实在是有心无力，我们没有办法来克服自己的惰性。但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加添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要靠你帮助我们，靠圣灵来引导我们，靠你的话来每天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真是当作营养的东西，对吧？每天来吃，每天来吸取力量。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爸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离不开你的话。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生活有力，做工得习。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一起来，就来学习你的话，牢记在心，作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帮助。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